好，OK，好的，我们今天是来看到民数记第24章。民数记第24章是看到巴兰的，主要的是后面的两首啊，后面的两首预言诗。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啊，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啊，走在前面的这些不是献祭啊，不是耶和华所悦纳的献祭，而是异教的一些法术，却面向旷野啊。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好，我们来看第一首的诗歌啊，第一首的预言诗，第24章的第一首啊。它的核心经文是什么啊？让找出它的核心经文就可以啊。这首预言诗的核心经文是什么？8节到9节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八节到九节当中的核心的经文就是：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啊；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句话呢，恰好也是引用，也是用在巴勒去邀请巴兰的时候所说的话。那当然，这也是创世记12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说的，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啊；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啊。首先，无论是福分还是咒诅，都是出于神，这是第一。啊，第二，咒诅和福分是透过对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祝福和咒诅来区分，凡祝福以色列民的就受祝福啊，凡咒诅以色列民的就受咒诅。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咒诅以色列人的，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在没有那个哪有东西更危险。所以在第八节，他所说的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这个敌国既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也是耶和华的仇敌。声音很小吗？ 哎，那个，找本书。所以这第一首诗歌是见证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应许的实现啊。所以他要吞吃敌国，12个探子，他们报凶信时，我们必定会被敌人吃掉啊。但是以色列人是一定会在仇敌面前得胜的啊，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的应许就在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啊，所以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啊；凡咒诅你的，都愿他受咒诅。这一段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四篇，第四首预言诗，从15节开始的第四首预言诗。第四首预言诗的核心经文是什么？那么，巴兰的第四首预言诗是他四个预言诗里面啊非常重要的一首啊，17节19节哈，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等一下啊，我们要看一下新约的经文。这里的杖啊，首先解释一下杖啊，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里的杖很容易去理解啊，这是一种权柄的象征。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啊，君王要从他而出啊，但是有星要出于雅各，当然，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是有天上是有异象的啊，但是这里的星呢，它是来表明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是从天上来的，这样的权柄是出于天的啊，就是有拯救者要在雅各的后裔当中，如同明星照亮。那么19节呢？啊，19节呢更加清楚的说，有一位要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所以这又是在回应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啊，就是要君王要从他而出。而这个君王要执掌大权的这一位执杖而来的这样一位王，他来的目的是除灭城中的渔民。 这个城中的渔民就是除雅各之外的其他人，就是外邦人，这样除灭城中的渔民。所以这是后面中间讲了打破摩押的四次角啊，得以东为基业等等。巴兰的随后的几首预言诗是对外邦各族的预言，有亚玛力人啊、基尼人啊，这些预言诗是做一个对比反衬的，是反衬出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的实现。好，现在你们把巴兰的四首预言诗，把它的核心主题把它放在一起。好，把四首预言诗的核心主题把它放在一起对照着看。然后联系我昨天的灵修啊，看你能不能整理出一个思路。好，我昨天那两首预言诗已经给了你们一些思路啊。第一个是什么？神的什么？第一个是拣选。拣选意味着什么？拣选意味着分别。拣选意味着分别啊，分别就是圣洁啊。所以独居的民这里呢是非常强调上帝的主权的，神在万民当中拣选分别他自己的选民。然后在第二首预言诗呢，讲到耶和华神是与他们同在的。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这里面包含了，不仅包含了啊神的带领，更加包含了神的赦罪啊。 因为若没有赎罪的羔羊，神无法与他的百姓这些罪人同在。然后呢，是神是他们的王啊，他们要顺服耶和华的王权，神要在他们中间作王。同在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百姓啊，被以色列百姓的罪得赦免之后，并不代表着以色列百姓得到一种所谓的随自己己意而行的绝对的自由。他们被拣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顺服在耶和华的王权下去行。他们被赐福的方式就是顺服在耶和华的王权下去行啊，这是第二首预言诗。第三首预言诗，当耶和华祝福他们，带领他们，这样的一个祝福会从他们那里流到万民。所以神的拣选，神拣选他的百姓，是要让他的百姓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所以神对他选民的祝福会从他们中间流淌到万民。那么这样的一个祝福，同样包括前面的赦罪、同在、作王。所以，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不是仅仅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而是要透过他们，神要在全地作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的仇敌啊，是要被咒诅的。所以在今天的24章的这个第三首预言诗当中，你会发现神的旨意不是仅仅啊聚焦在他的选民的身上，而是这个祝福要透过他的选民流淌到万民万邦的，因为耶和华是要在全地作王的，耶和华不是仅仅在他的百姓中间作王。今天24章的这两首预言诗都是对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重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强调过的，神不是仅仅啊与亚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立约，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祝福的，并不是仅仅是用血缘关系来界定的。好，然后到24章的最后一首预言诗。既然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为什么要有星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所以有一位君王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当中而出。所以神要在他们中间高立一位君王，就如同神要在尘土当中创造亚当一样。所以从神创造世界开始，神就不是直接的来管理这个世界上的万物，而是让亚当成为神的代表。具有神的形象，按照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来治理全地。 同样，神要在他的选民当中兴起一位君王。而这一位君王要完全顺服耶和华的权柄。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位君王的带领下，才实现前24章的第一首的预言诗的应许，就是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就是神的祝福和咒诅。好，所以在他的第一首和第二首的预言诗当中，强调的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这样的一个选民的关系，拣选分别同在作王。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呢，他是来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神拣选这些选民的目的，神要在他们中间带领同在作王的目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并不是。目的是神要借着他们来祝福万民，并且也要咒诅他的仇敌。而这一切事情的完成是基于神在雅各的中间来设立一位王。好，所以巴利的这个四首预言诗实际上是见证诗，它是见证神拣选他的选民，并且透过旧约的以色列民要成就的他的旨意。而这些旨意呢，神竟然是要使用那个巴兰这样一位假先知来传讲的。所以呢，这就是。从22章开始，神允许巴勒去招巴兰，神也让巴兰去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之一，当然还有第二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神要借着巴兰的口来见证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一个应许和将来要在新约成就的旨意。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巴兰的预言诗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旧约和新约的连接它是不是割裂的你会非常清楚地看到旧约与新约的连接。前面的两首预言诗是讲到耶和华怎么来拣选分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与他们同在作王的经历，然后在后面神是怎么借着对。以色列民的拣选，要将他的旨意成就在全地，因为神所高立的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马太福音家谱的第1章第1节所说的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就是新旧约的连接。然后呢，我们主日呢会讲25章那么25章呢也是在这一大段中间的，因为25章所发生的事情跟巴兰有关联。然后在25章讲完之后25章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在25章讲完之后呢，我们会对巴兰做一个总结然后呢来回答之前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新约要屡次三番的提到巴兰？
你们要把默想的重点要放在哪里呢？你们要去想，神为什么要使用一位外邦的假先知来传讲他的旨意？而且在这样一个集中的旨意当中，他是一个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他让巴兰透过最重要的四首预言诗来将旧约神已经成就的跟新约神未来要成就的话把它连在一起。而这一切呢，是透过巴兰这个口他来讲的。好，那么在这四首预言诗当中呢，最关键的不是去明白第一首讲了什么，第二首讲了什么，第三首讲了什么，第四首讲了什么，关键的是去明白第一首、第二首所讲的内容与第三首、第四首讲的内容的衔接。在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要抓住的上下文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现在在旷野当中，身上流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血脉的这样的一个旧约的子民，他是耶和华的选民吗？是的，但是他是耶和华所使用的，为了成就他新约旨意的中间的某一个阶段。那么，谁是耶和华的选民呢？凡给你祝福的，愿他都要蒙福。那个蒙福的，在万民当中的，那才是耶和华真正的选民。而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们把旧约和新约的割裂。我很喜欢看一些，那个有着非常深厚的啊，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知识背景的很多的那个犹太教的一些人的对旧约的解经。我那天看一个视频，他在解释，正好解释民数记红母牛灰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说，在犹太人的看来，在犹太人读到这节经文。犹太人读到红母牛灰这段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吗？如果按照这一段的民数记的这一段的圣经的原文，他们觉得处处都是跟出埃及记的金牛犊相对应的，就是神之所以要让他们用红母牛的灰作为除污秽的水，是为了要解决前面金牛犊的罪。他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字义上的理由，所以你会发现，犹太教他们仍然只在旧约的这个框架当中去解释旧约，这样的去解，他在旧约的框架当中去解释旧约，所以他能够在那个红母牛灰的那一段的字义当中去联系到金牛犊啊，他们觉得有很多的相关联的地方，但是这样的解释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新约是旧约的解释，旧约在前是耶和华的旨意的预言的某一个步骤，新约才是成就。所以，因为犹太教他们到现在不承认新约，所以他们仍然看不懂旧约。虽然他们对这个希伯来文的了解的程度比我们要深得多。网上有很多，我不知道墙内能不能看到，网在墙外有很多这种以妥拉的这个角度，以那个犹太教的 这些比较学者，这种希伯来文的学者的角度，他们来看旧约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重点的是要去了解的是旧约与新约的关联。就是你光从神借着巴兰这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当中，启示过去已经发生的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拣选，和未来神要兴起的所使用的以色列百姓来成就他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一个整全的旨意是不能够分割的。你不能把它分裂开来看，不能把它当成是两件事情，不是的，它是同一个旨意，不同的阶段。所以我们常常讲。你如果不明白新约，你去读大卫跟扫罗的故事，根本读不懂，根本读不懂。如果你不明白新约，也根本读不懂。当以色列民对撒母耳说我们要立一个王，神一会儿说可以立，一会儿说又不能立。你要读懂这些，都必须要在巴兰这四首预言诗这样一个完整的框架当中去读。明白吗？你看第二首出现一个王，第四首又出现一个王。你对这个架构如果不了解，就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人在后面他们为什么神要让他们来立王。神为什么开始立的是扫罗，第二个立的是大卫，最后统一王国就三个王到。所罗门，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个三者之间的关系，你若没有一个新约的视角，是根本不能明白。如果只在旧约，你只能认为啊，这三个王当中，大卫是最好的，啊，所罗门也可以，扫罗最差，啊，然后所罗门犯了什么罪，啊，扫罗犯了什么罪，大卫又犯了什么罪，你只能看到这些。所以，巴兰的这四首预言诗的价值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刚才就讲了，神透过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件，然后在一个极短的历史时间当中，将旧约他已经成就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的旨意，神对他们的拣选、分别、同在、带作王，然后呢，与新约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要成就的，他新约的旨意，把它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巴兰起到了耶和华先知的作用。当然，这些话也是神的灵临到他，直接向他启示的。所以我们一般在解经的时候，已经解经的时候呢，都会把巴兰的这四首预言诗。结合后面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些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他们所说的话，把它放在一起看的，因为他们都是神的灵对他们临到他们向他们所说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致性，都是出于耶和华的话语的。但是这个不能够推翻巴兰仍然是假先知的这样一个身份。等到主日讲完25章，我会跟你们总结什么是假先知，假先知的三个特征。好，这是今天灵修的重点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应。